所以今天下午有在这里的人，你们应该还记得我给你们看的我们的微波炉的一张，告诉我们怎么用这个机器，对不对？所以各位都知道说我们应该听从的是谁，因为这个设计者设计了之后呢，如果我们不照着做的话，那自己吃亏了。所以你的汽车如果你不用汽油，你用汽水的话，自己吃亏了，记得吗？所以夫妻的关系呢，也是同一个同样的原则。那到底夫妻的关系是怎么样呢？那我不知道中下午广东话讲什么啊，但是我相信我们用的都是同一本手册，所以不会差了多少啊。那夫妻的关系呢，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因此呢，男女在上帝的面前是同等的，因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那上帝到底是男还是女？曾经有人问耶稣说，那死人怎么可以复活呢？因为犹太人的规矩，如果老大娶了妻子没有生孩子，老大就死了的话，老二呢要娶他的寡妇，然后生的孩子是归于老大的名下。所以有人就这样问耶稣，然后我们这里有七个弟兄，那老大娶了这个妻子之后死掉了，没有孩子，所以老二也跟他结婚，没有孩子，但是七个都跟他结过婚，那将来在天堂他是谁的妻子？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上帝的大能，也不了解圣经，所以问这种问题。耶稣回答说，上帝是亚伯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那个字呢，中文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用英文翻译呢，就可以把原来的意思翻出来。 God is 不是 was， 上帝现在呢，亚伯罕已经是耶稣是讲2000年的事情了啊。但是耶稣说，现在上帝还是亚伯罕的上帝，所以在上帝那里人都是活的。然后耶稣说，那些配的在那个国度的人呢，不娶也不嫁，都像天使一样，因为他们不会再死。所以男女是为着今生，不是永恒的。所以男女的分别是为着我们的有限，上帝很好心啊，我们一个人要做这么多事情很辛苦了，所以他给我们有男有女，那我们可以彼此配搭，所以就舒服得多。但是男女呢，不是为着永恒，所以他造人的时候，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没有什么冲突，因为上帝是超过男女的啊，不被这个男女所限制。就像上帝是超过时间，不被时间所限制；上帝是超过空间，不被空间所限制，对吧？所以既然他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们夫妻关系的第一样要了解的，就是男的跟女的在上帝面前是同等的。非常重要的观念，上帝讲了之后啊，这个就是把那个大纲讲了之后，然后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造啊，他在造的过程是怎么样造的。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他怎么样造呢？他先造了这个男人啊，先造了男人之后呢，就为他预备一个住的地方。上帝预备一个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伊甸园。伊甸是什么意思？伊甸就是愉快的意思，所以我们的老二是叫做 Adina， 就从这个字来的，伊甸就是很愉快的意思。幸亏我们老二是非常愉快的人啊，他就是那个整天唱歌的那个人啊。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听见他没有唱歌就是睡着了。这里一个家是非常愉快的家，为谁预备的？为谁预备？是为男的还是为女的？这个时候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的时候是为谁预备啊？为男的预备。所以家开始的时候是为谁预备啊？为男人预备的。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说男主外女主内，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啊？有很大的问题。这个家不是为做女的先预备的，是先为做男的预备。所以为什么如果这个男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家，这个家一定有问题，对不对？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做夫妻？要从创造者造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来看起？安置，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的原子，把所造的人 安置在那里，对不对？定位安置在那里。所以男人在家里头有一个定位，那整天跑不见了，那就不是定位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家需要这个男人说，这个是我的家，我不是整天到处跑的人啊。现在今天呢，有多少人呢在办公室在实验室的时间呢比在家里的时间多很多啊，在家里的时间就是在睡觉而已，对不对？所以家庭呢就违反了原来的设计。然后他这个安置呢，另外再用一次，在十五节，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他说什么？耶和华神将那个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将那个人安置，这里有讲安置，但是这个安置跟上面的安置是不同字。就像我们在下午讲到，凡事啊，恒久忍耐跟凡事忍耐是不同字。你们在的人记不记得？啊？恒久忍耐是哪一个字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不记得了，以后就不要讲了，讲了不记得了有什么用？恒久忍耐是什么意思啊？是像中国的哪一个字？忍字，是有刺激来的时候你可以承受。凡事忍耐是像中国的哪一个字？另外那个字嘛，耐。对啦，所以两个是不同意思，一个是可以承担刺激，这个刀在心上嘛，另外一个是在压力之下可以持久，不同意思，对不对？啊，现在这两个安置也不同意思。第二个十五节下面这个安置什么意思呢？这个字是从挪亚那个字来的。我们这里有没有人是读过创世纪的？有没有？有哈啊，读过创世纪的人，挪亚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他爸爸妈妈把他叫做挪亚？读过的人呢？为什么？忘记了，那表示读的不够啦，要多读几十次哈。所以如果这种东西不记得的话呢，哎，你就说哇，还有挑战哈，我不记得了。所以挪亚这个字的名称呢，他父母亲说，哎呀，我们很辛苦，希望这个孩子带给我们安慰，对不对？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所以这里第二个地方那个安字呢，是跟挪亚同字，就是安慰、安定，带来安全感。所以这个男人要带给家庭什么呢？带给他安慰、安定、安全感。那现在你就会了解为什么，如果一个家庭的男的没有带给家庭有安慰，或是有安全感，或是安定下来，这个家是不是一定有问题啊？对吧？那么还有两个字，一个是修理，修理看守。修理是什么意思？修理呢，就是有什么地方需要扶持的哈，不是好像有一些人说，这个孩子不乖，那我来修理修理，不是那个意思哈。这个意思是服侍，在圣经其他很多地方是翻译作服侍。所以男人可不可以洗碗？可以，他服侍这个家。可以不可以煮饭？可以煮饭吗？可以，所有事情都可以做啊。这个跟我们中国观念有没有不同？有。那谁对？当然是圣经对，他是创造者嘛，对不对啊？所以男人在家里的责任第二样是要服侍这个家，第三样是看守。看守是什么意思？看守当然第一方面你想到就是以前那个城墙啊，有一个高一点的地方，有一个人在那里看，看什么？有没有敌人进来啊？远远看到有敌人，他就要叫城中的人小心了，对不对？所以看守第一样是看外面有没有危险过来。今天在我们二十世纪啊，其实 by definition 现在还是二十世纪，明年才是二十一世纪啊，因为 AD 一年的时候才是叫做第一世纪，对不对？所以应该是2001才叫做二十一世纪。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头呢，不单是外面有没有狼啊，有没有动物来了，还有很多东西跑到家里来的。你有没有看这个做男的有没有看到电视里头带什么东西进来我们家里，有没有危险进来？现在电脑里头带什么东西进来，有没有看？所以这个是看守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看守羊群，不要让这个羊群走错路了。所以我们不但看外面有没有危险来，我们看看我们里面的人有没有走错路，对不对？所以男人在看守的责任第二方面 是要看自己的家庭里面有没有走错路。第三个看守呢，是遵守的意思，遵守上帝的话的意思。这个男人在家里要遵守上帝的话。嗯，你说真的怎么办呢？我这个圣经都不熟，怎么样遵守呢？所以赶快啦，赶快读这个手册所讲的，我们要遵守。如果我们自己不知道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如果这个男的不知道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他怎么样去看守？他就没办法看守了啊！这一期我刚刚礼拜四看到的《Time Magazine》对，在讲到 gay rights 同性恋啊。那如果我们不知道到底同性恋是错还是对，那我怎么样看守我们家里的人呢？对吧？所以我们自己要先知道什么叫做错，什么叫做对。明天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们会再多讲这一方面，怎么样让你的家庭每一代都得到福气，代代蒙福啊。英文堂呢，何医生要讲的是 power living 啊，活得有劲。那如果呢我们不需要讲的时候，就是我第一堂不需要讲的话，如果我们主路学来班呢要我去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去。第二堂何医生不需要讲的话呢，你们有哪一班要他去的话，他也可以去啊，所以不需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男人的责任是一个是安置，一个是修理，一个是看守，我们开始就了解了啊，家庭是怎么样，有什么责任。在上帝讲了之后呢，上帝就吩咐他一件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亚当不可以做什么？吃什么啊？有人说是苹果。不是啦，不是苹果，苹果你尽量吃没关系。有人说是禁果，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没有。有人说智慧果，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没有。有人说善恶果，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啊。非常好，耶和华说的是什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果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只有一样上帝不要他做的，就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名称非常的重要，分别善恶什么意思？上帝不要人做的只有一样事情。车厂告诉人家说，我这家汽车是要用汽油，所以你千万不要自作主张，你不要自己规定你要用汽水，合不合理？合理吗？当然合理了。所以他设计人的这一位呢，他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自作主张，你不要自己说我来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来分辨同性恋是好还是我来分辨同性恋是坏。他说你不要自作主张了，你要做什么呢？你听设计者的话了，他说好就是好，他说坏就是坏，对吗？所以上帝为什么不要我们自作主张？因为我们的智慧不够，我没有设计宇宙，我没有上帝那么大的智慧，我哪里可以自作主张说这个是好那个是不好。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就问说，好人也要信耶稣吗？好人不信耶稣可不可以去天堂？有没有人问过你这种问题啊？那你怎么样回答？下次你就问他说，什么叫做好人？他说就是做好事那些啊。你就问他说，什么叫做好事？他说不害人啊。你就问他说，什么叫做害人？你在问什么啊？这个其实是我教孩子的方法啊，我就是问他问他问到他自己了解他在讲什么啊。结果呢，这个人就会了解好跟坏的定义是谁来规定的。什么叫做好？我说好，对方可能说不好，那谁来决定什么是好跟坏呢？原来不是人决定的，原来是创造者来决定的。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还是误会，说这个丈夫呢应该是做头，所以他讲什么你们全家人就要听。为什么错？这个丈夫如果这样做的话，他把自己当做谁啊？当做上帝。有没有看见丈夫会不会错？各位做丈夫的，你们的决定有没有错过？有没有错过？没有错过啊！啊，这个真好了，幸亏他讲了，就立刻笑了，所以你知道他在讲笑。可能呢，你两岁的时候以为自己没错， 但是我相信到四岁就知道自己有错了，对不对？我们的智慧不够，所以如果我们把自己当作上帝，说我讲你听，糟糕了，我错的时候你就错了，是不是？所以丈夫要做的是不可以自作主张，这个是特别吩咐亚当做的，你不要自己规定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不要自己分辨善恶，我们要听从上帝的善恶的标准。讲了之后呢，上帝就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他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个人独居不好，男人独居不好。今天你有没有看见女人独居好像没什么事情，对不对？女的不结婚好像无所谓，男的不结婚好像很多问题，因为上帝讲的嘛，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什么叫做配偶？什么是配偶啊？跟他配的，跟他配，好像右手左手配的，互相配的。偶是同伴，做一个伴，跟你配的一个同伴来帮助你。今天下午我在跟年轻人英文的那班讲这个创造与进化的时候，我给他们看这个遗传基因啊，女的遗传基因是有两个 X， 男的遗传基因是一个 X， 一个小小的 Y，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女的要来帮助男的呢？因为她的生命力比较强，她有两个 X， 所以她有一些病她就很少了。因为只有一个 X 的话呢，那个 X 上面如果有病，这个病就显出来。但是你如果有两个 X 的话，有一个 X 上面有病呢，另外一个没有病的话，那个病就不会显出来，对不对？所以有一些病是特别难的，很多，因为它只有一个 X 有病它就有病。比如说色盲，看不到眼色，我丈夫就是色盲的啊，所以他小的时候整天跟他妹妹吵架，吵什么杯子，他们一个人有一个杯子，他妈妹妹说为什么你拿我的杯子，他说没有，我用自己的杯子啊，原来是一个是咖啡色一个是绿色，他分不出来，说他很诚实，说我没有用你的，我是用我的。他妹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明明是用我的，你说你用你自己的。所以两个人总是没结果，一直到他在医学院的时候，因为要读这些色盲的东西嘛，所以那个 test 那个书打出来却完全看的是色盲的东西出来，他才知道自己色盲。色盲呢就是在 X 上面了，所以男的如果那个 X 上面有色盲的话，他就显出来。但是我们的女儿就没事了，因为他们有两个 X， 所以一个是爸爸的 X， 一个是妈妈的。妈妈那个 X 如果没有病的话呢，他就没有事情了。但是我们的孙子呢，我女儿的孩子呢还没有生呢，现在哈、啊。但他们如果生男孩子的话，他就有50%的机会会色盲了，因为妈妈有两个 X， 他可以拿到这个，也可以拿到那个，对不对？他拿到那个有病，但是他如果是男孩子的话，他只有一个 X， 那有色盲的话他就变成色盲了。所以女的不但是配，不但是偶，而且是要帮助。所以女人你的生命力比较强，不信的话你就问问那个保险公司，人寿保险公司，你就晓得了女的保险是不是便宜一点了。 不是因为你不值钱啊，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会多付几年。保险公司说我觉得那男的比较早死，女的比较迟死哈、啊，所以你比较迟死的话，你就多付几年的钱，所以我们可以收你便宜一点，是这个缘故啊。所以女的寿命，你的生命力是比较强，因为要来帮助对方。你要帮助对方，你不能是软弱的，你比他软弱的话，你怎么帮助他，对吧？所以中国人所讲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对不对？对不对？啊，你现在开始想想中国文化有一些问题了，是不是？不是全部都好啦。所以我们教孩子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不是整套的文化盖上去，我们在这个文化里头，我们选那些跟上帝的文化一样的，我们就保留下来；跟上帝文化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要了，对吧？上帝造女人之前，叫亚当去做一件事情，上帝叫他去起名字，跟这些动物起名字，那个人就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的走兽起了名。那奇怪，上帝已经讲了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再叫他去做一件事情啊，你去起名字。那亚当很听话啦，他就起名字， 所以这对鸭子走过来，鸭鸭鸭鸭，所以它就叫做鸭鸭鸭子，对不对？那等一下那对哦哦哦，它就说叫狗，所以这个动物走过来，它就叫名字了。你想，亚当看见那个猴子走过来的时候，亚当有没有说：“哎，好像我，可能是我的配偶？”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么笨呐、啊。你想那个大猩猩走过来的时候，亚当有没有说：“啊，大概是这个是我的配偶？”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这么笨呐、啊，只是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对不对？只有我们现代人才有这么笨呐、啊。我到英国的博物馆去的时候，那个大牌画着一个人，画着很多猿猴，他说 Our living relatives， 我心里说可能是你的，但是不是我的。只有现代人，我们把自己这么崇高，照着上帝的形象来造的，这么有尊严的人呢，我们要把自己弄成那么低，跟动物一样。难怪我们家庭这么多问题啦。亚当没有那么笨啊，亚当明明知道没有，这里所有动物没有一个是我的配偶，对不对？在这个情况之下，上帝才造女人。因为亚当明明知道他没有，在所有动物界里头，上帝所造所有他都没有一件遇见一个配偶帮助他。上帝造夏娃这个女人的时候，亚当在做什么？亚当在做什么？上帝造女人的时候，亚当在做什么？睡觉。为什么亚当在睡觉？因为他要是帮忙的话就可怜了。你们如果有小小的孩子，你就晓得，当一个小孩子来帮你忙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我们家里有一个时期，我们所有的碗都用塑胶碗。为什么？因为我的孩子帮我洗碗。那我们的地板是石头地板，一掉下去就破了，所以我说太麻烦了，我们全部用塑胶的，所以他也可以帮了。一个小孩子最好的帮忙是什么你晓得吗？睡觉。你的小孩子睡觉所以做事情就快很多啊，对不对？对啦。所以上帝造女人的时候，亚当没有做什么，他在睡觉。幸亏今天上帝让我们服侍他，所以各位基督徒，你有机会服侍上帝呢，是上帝容许我们在那里缠手缠脚，越帮越忙。所以要感谢上帝，你肯让我来帮忙啊！因为上帝要造自己一个人造得很快啊，自己一个神造得很快，让我们帮忙的时候就越帮越忙了。圣经说，上帝从亚当的一边肋骨呢，也可以翻译作一边桌子的一边，一边拿一些材料出来。所以男人跟女人的遗传基因是同样的，上帝把这个同样的遗传基因拿出来，然后呢？造成一个女人，如果我们是进化来的话，早就绝种了。因为男的也在进化，女的也在进化，只要有一代的他们不配，那就糟糕的就绝种了，对不对啊？所以不可能，在进化论没有办法解释男女的问题。但是创造者告诉我们很清楚，女的是从男的拿出来。那亚当有没有少了一根肋骨呢？或是说男人有没有少了一根骨头啊？算算看有没有少一块。没有，说很简单嘛，因为如果亚当少一块的话，他的儿子不会少一块，对不对啊？就像你切了一个手指的，你生来的孩子不会少了一个手指的。但是亚当本身有没有少了一个肋骨你晓得吗？哎，上帝造的东西，我们的科学越进步的时候，你就发现哇真奇妙。因为肋骨呢，这个 rib bone 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一种骨头会自己生出来的，现在还是，现在还是，它会，你如果把那个骨头拿掉，只有把骨头拿掉的话，它会自己从那个包骨头的那个皮呢，再生一块骨头出来的，真奇妙。所以圣经讲的东西，科学越进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的智慧实在是没有办法可以测度的。他造了女人之后，他就吩咐这个婚姻的关系是怎么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三句很小的话，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上帝所造的过程，因为上帝这样造，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婚姻的原则。 人要离开父母，什么意思？离开就是要独立了，你不能独立的话呢，就不可以结婚了。所以我们教我们的孩子说，你必须要可以独立才可以结婚，不能独立的话，你不及格，不可以结婚。有两年前有一次，我第一次离开我的小儿子，差不多五六个礼拜，我回去的时候，我问他说，你能不能照顾你自己啊？他说不可以啊。我说那你能不能照顾人家？他说也不能啊。那我就说那就不要结婚了啊。他说很好。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不是说拜拜爸爸妈妈，从今之后我不管你们了，不是这个意思。人要离开父母是可以独立，你可以离开父母，你独立，不是还有一个拖着一个磁带，不是还是父亲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方面呢，我们可以从生物学生理来看，很明显的，比如说每个个人，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你都是一半爸爸一半妈妈，你晓得吗？啊，我们所有23对遗传基因，每一对都是一条从爸爸来，一条从妈妈来，没有例外。你如果有一对是两条从爸爸来，不能活，所以两条都从妈妈来也不能活，这个生物不存在的。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个体，我们每一个单位都是一半爸爸一半妈妈，但是你呢，是不是爸爸？是不是爸爸？不是。你是不是妈妈？也不是。你是另外一个人，对不对？刚才我们讲到教养儿女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人，他不是我，我们要尊重他是个别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一半爸爸一半妈妈，但是你是另外一个个体，你是另外一个单位，所以我们要当你是另外一个单位来尊重你。我不可以把我的梦想加在你的身上啊，我们不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加在孩子的身上，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人。同样的，婚姻也是一样，一个从男家出来，一个从女家出来，但是这个结合呢是另外一个单位，我们呢要尊重这个单位。所以离开的意思呢，是这两个人现在不属于这家，也不属于那家，他们是成立一个另外一个单位。离开父母包括什么？经济的独立啦。经济的独立很容易看啊，这是最容易看的，算钱嘛，很容易看啊。你有没有那个啊经济独立的能力？你为什么我们要教孩子读书？这个其中一样啦。将来你要离开父母，所以你现在如果不用好好读书的话，你将来就不能离开父母了，就不能结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鼓励他们要读书，要不然呢，以后只可以去做那个一个钟头5块钱的，那就很难养了，是不是？所以离开父母，第一样是经济的独立，第二样感情的独立。我在有一个地方见到一个年轻的人，他姐姐带我去看他，这个20几岁的男人。那我见到他说他很年轻，长得很年轻的样子。我就说，你这么年轻，大概还没有结婚吧？他就告诉我说，我已经结过婚又离了婚。我说这么年轻？他说是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追一个很漂亮的女子，他叫很漂亮就是了，所以他结果是追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子，但是这个女子只有漂亮，所以结婚了之后呢，有的时候有一些意见不同了哈。所以这个年轻的丈夫可能呢讲话不小心还是怎么样，那么这个妻子呢就回家找妈妈去了。过几天妈妈就打电话来，哎，赶快把你的妻子接回去哦。那么就只好低声下气去把妻子接回来，妈妈就训他一顿啊，你怎么对待我女儿这样对待法啊，你千万不要亏待她啊，那么训了一次，等一下又来一次，又回家去找妈妈去了。那妈妈又来骂妈妈，哥哥也来骂妈妈啊。那他这样做了很多次之后呢，这个男的说他受不了了，他完全失去了尊严，因为这个女的感情没有离开，她不能处理自己的情绪，她不能处理自己的感情。讲到处理自己的情绪，刚才我们讲到爱的时候，爱是不可以发怒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教我们的孩子说，将来你有一天你要处理自己的感情，所以现在要开始学习了，不要发脾气了，是吧？所以自己的感情要处理得好。第三样的独立是思想的独立，你要自己可以做上帝说好的那种的决定。 我们思想上要独立，不需要每一样问爸爸妈妈，我可不可以这样做，我这件事情应该怎么样决定。我们已经成熟，我们知道创造者怎么样讲，我可以独立的跟着创造者所讲的善的标准来做决定了。所以起码有这三方面的独立，你的人生，当然生活这方面呢、啊，那个是小事情了啊。你懂得自己煮饭了 你的房子不要变成一个 pigsty 了哈、不要变成租住的地方了哈、那么这些是小事情，这很容易处理。所以离开父母是这个意思，与妻子联合，离开才可以连，没有离开你就连不起来。啊，我今天下午发现我们这里很少从台湾来的人，对不对？有多少是从台湾来的？哦，今天晚上多一点的，奇怪啊，刚才没有举手。我有一年在台湾五个礼拜，因为我在台中一个教会那里，他们就把我所有时间全部排满，就是没有聚会的时间，他们就排个别来跟我谈话的，所以整天都在跟人家谈话。慢慢我就觉得，哎，这些来找我的人呢，好像有很多相似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多数是从孩子讲起，我们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啦，就讲到爸爸很少时间给孩子啦，啊，然后慢慢就想，哎，我就看见有一个 pattern， 有一个模式，哎，好像很多相似的，所以我跟他分析一下，啊，我在了解，原来这里有一个台湾特产，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不过起码我那个时候在那里呢，看起来是一个特产。我举一个例子吧，一个年轻的妈妈来跟我家谈的时候，她说我们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呢是特别需要很多的照顾，他说但是呢爸爸常常很迟才回家，所以孩子都不认得爸爸，爸爸也没有照顾孩子，所以他从这样开始讲。在讲话的过程中呢，他就讲到他丈夫呢下班之后就先去找妈妈，那么他就讲到说他的 father-in-law 啊，公公啊，他的公公啊不久之前过世，那我就以为说哦，所以婆婆现在很孤单嘛，哈，所以儿子呢去陪妈妈，这个很应该。我说可能是暂时的事情嘛。他说不是啊，因为公公过世了，其实婆婆很高兴啊，因为他们两个人感情很不好，所以呢不是因为婆婆很伤心，所以儿子去陪她，所以他就跟我在讲这个情况的时候，哎呀，我才了解为什么，因为公公婆婆那一代。他们两个人没有联合，没有成为一体，所以这个婆婆因为得不到应该得到的那种二人合一的那种的满足，她就把她的精神放在谁身上？儿子身上。所以妈妈跟儿子的关系呢就非常的黏了。现在这个儿子结婚了，妈妈不能放手，儿子也不能放手，对不对？所以这个儿子结婚了，他也没有办法与妻子合一了，不能跟妻子联合，因为那边还没有放手。现在这位跟我讲话这位年轻的妈妈呢，她也是把她所有的精神放在什么地方？儿子身上。我突然间才了解婆媳问题从什么地方来。各位从台湾来的，你们可以分析一下有没有见到同样的情况，可能不单是台湾了 不过台湾特别明显而已了啊。一代一代传一代，一代一代传一代，每一代都是因为夫妻关系不正常，所以这个妈妈就把她的精神放在她的儿子，所以结果应该放手的时候不放手，所以下一代呢也不能与妻子联合了，所以下一代也同样重演了。圣经告诉我们的放，然后这边才可以联合，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第三句话二人成为一体。什么是二人成为一体啊？二人成为一体就是两个人成为一体啦，就是痛痒相关啊，对不对？所以钱是属于谁的？属于我的。那我是谁？我就是二人成为一体那个我啦，对不对？所以钱不论是谁在外面赚的钱，应该是属于谁啊？两个人，对不对？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家庭是怎么样，有小孩子的家庭，有孩子小的啊，一二三四五岁的孩子呢，这个妈妈一定要到外面去赚钱。为什么？因为她觉得如果我没有去赚钱的话，我就没有价值，那么丈夫就把钱抓住，我就是每个月给你这么多家用啊，钱是我赚的，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情况？ 啊，所以我们就牺牲孩子，就要去争那个一点点的所谓你自己以为的价值，结果家庭的很多问题，这个孩子如果不是自己教的话，你就是送了给人家，所以如果你决定要送给人家的话，那何必要生孩子呢？对不对？所以千万孩子不要送给人家，最可怜的就是孩子送去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呢，我看见的问题呢，我描写一个给你听。在英国有一个60岁的老人家问我问题，他说我不是为做教养儿女来问你，我是为做教养孙子来问你啊。他说他的问题呢是他跟他的儿子教孙子的办法不同啊，所以这一代跟这一代两个人教孩子的办法不同，所以常常有意见啊。那我说那儿子为什么不是跟你同样问题，是你照顾的儿子嘛，应该跟你同样看法才对。他说儿子不是我照顾，是姥姥照顾啊，是他的岳母照顾的。所以我们就有四代的问题，有没有看见？这个第四代孙子，然后这个儿子啊，这个爸爸，然后还有上面他的岳母姥姥，有四代的问题。这个是最典型的，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照顾的话呢，你就是送了给人家了。那今天有很多这种情况，我在很多地方跟很多人谈过，比如说在 New Jersey 有一位女子，她说她很后悔有一年她把孩子送回国内，她非常的后悔，因为在很小的时候是建立你感情的时候，你的亲情就是那个时候建立的，如果在前面的1、2、3、4、5年没有建立亲情，你就没机会，就是这么多了。有很多的孩子因为不是自己的父母照顾的，他会告诉我说我觉得我应该跟我的父母亲跟他们有亲情才对，但是我做不出来，就是这样子，因为那个亲情的机会已经过去。所以头脑觉得说我应该很爱我的父母亲，跟他们很亲，但是他的感情做不出来，是吗？所以这个是啊，圣经所讲的夫妻两个人要成为一体，要不然我们就很多其他的问题会出来了。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如果二人成为一体的话呢，还有什么分是你的我的？没有，没有啦。所以回家如果我们还有我的私家钱，那要想一想啦，对不对？还有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那要想一想啦。还有呢，如果我们一体一个身体，如果我钉钉子的时候不小心把我的大拇指，左手大拇指钉到了，哦，好痛，对不对？有没有这种的傻瓜就说哎，右手你怎么这样子把我的手指把左手打痛了，我就左手拿锤子也把右手打痛，有没有这种傻瓜？大概没有吧。但是夫妻两个人既然成为一体，为什么你骂我我还要骂你呢？有没有看见？很好笑哈，真好笑。今天在很多地方的婚姻辅导你要很小心，因为很多婚姻辅导的人是把人当作动物来辅导，如果他不是用圣经的原则的话，可能越辅越糟糕。我讲一个笑话，在一次的夏令营，那有一个女子20几岁来找我谈话，那因为她很年轻，我就问她说你大概还没有结婚吧，她说我不但结了婚我还离了婚。我说为什么呢，你这么年轻？她说因为很多压力。我说你是不是在读书很多压力？她说是。我就问她说那你是读什么？她说我是读婚姻辅导。我说那你的丈夫是读什么？他也是读婚姻辅导。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没有力量，没有力量行出来。比如说今天下午我们在讲的爱，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我要很久的忍耐，我要有恩慈，我可以不发脾气，不要求自己一次，不要做羞辱人的事情，我不要记账，我们知道，但是有时候没有力量行出来。所以很多有自私的人会讲给人家听，但是没有力量行。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插电？我们需要插到那个爱的源头，我们才有力量。这个灯没有插电，没有连到电源，它就没有力量了，对不对？所以上帝告诉我们，创造者告诉我们的婚姻关系其实很简单，能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二人 这两个人都赤身露体，但是不羞愧，什么意思？神造人的时候造着自己的样式，样式就是荣耀的意思，人有上帝给我们的荣耀，所以当人还没有离开上帝的时候，他有荣耀的照在他的身上，所以彼此看到的是荣耀，不是彼此看到的是你的短处。现在的夫妻关系呢，刚刚相反，还没有结婚之前呢，我们只看到他的好处，对不对？结了婚之后呢，变成那个时候以为没什么事情的短处，现在越看越黑，对不对？这一点就越描越黑了，是吧？不过呢，你们如果已经结婚，哎，这里有没有还没有结婚的人呢？还没有结婚的，除了这很小的之外，啊，有哦，这个是聪明人哈、啊，还没有结婚先听的，哎呀，这里又有一个聪明人啊，还没有结婚的先听的，这种是我说聪明人，他们就敢举手了哈、啊啊，这些是聪明人哈、啊，还没有结婚先学是打预防针，就像我们其他病一样。小孩子一出生就打预防针，那个是聪明人，对不对？不要等到有病来医，那个就已经吃亏了啊！所以你们还没有结婚的人呢，这些是很聪明的人。上帝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有荣耀照在你身上，所以他们彼此看的时候呢，是看到荣耀。你如果已经结了婚的人，你要回想你以前是怎么样彼此对待，彼此的沟通是怎么样。常常有女孩子来告诉我说，还没有结婚之前，我这个男朋友对我是白衣白顺，非常的好，很有耐心，从来不会发脾气，怎么知道一结了婚之后完全不同人了、啊、所以觉得被骗上当，对不对？所以应该做什么呢？你想想你还没有结婚之前，你讲话的态度是怎么样讲的，你做人是怎么样做的，你的耐性是怎么样，你回去做同样的事情啊，以前去找女朋友的时候呢，你说约好两点半，你等啊等啊等啊，等到三点她还没有出现，她出现的时候说对不起啊、哦、我来迟了，你说什么？没关系，对不对、啊、为什么现在就一天到晚的说怎么这么迟啊，赶快赶快，是不是？刚刚在洗手间，不知道谁也在洗手间，我就听到她跟她的孩子说赶快赶快，等一下赶快赶快，哎呀真可怜，一天到晚都赶来赶去，对不对？这个就是不懂得尊重，尊重对方啊。所以男女在相处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不同，因为我们是不同人，不同的背景，不同家庭，不同的思想，很多时候是不同所以吸引你，对不对？我有一个亲戚，他是文学家，他跟一个是读理科的啊，那个 engineer 结婚，我从开头还没结婚就告诉他们，你们两个人的思想很不同，你们会两个 frequency 不碰的啊。他们说我们很会沟通，没关系啊。现在我这个亲戚就告诉我了，他说我实在没办法跟他讲话，因为我觉得没有意境，没有意境。什么叫做意境？没有意境，文人。我在 Boston 有一位女子信了耶稣，她的丈夫也觉得很好，但是没办法信，所以这个丈夫就读圣经啊。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已经读了一半，一次半了、啊、比如现在很多做称为基督徒人的还用功了，她还没有信的，读了一次半。但是她问她的妻子你怎么样信，她没办法了解，所以我们就问这位姐妹说，那你到底怎么样信耶稣？她说我就是这样信了，花开了，是这样信。所以我们常常呢，就是因为很可爱啊，啊，就这样信了，很可爱。还没有结婚之前，你说哎呀，真可爱啊！那结婚之后，就糟糕，不晓得你在讲什么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温习回去，我们过去在交朋友的时候、认识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沟通的？你怎么样欣赏对方跟你不同的地方？你要回去温习。因为为什么你结婚，我不知道男的为什么结婚啊，但是我知道女的为什么结婚。我猜想你跟我一样，当时呢你是觉得这个男人对我这么好，如果这种的生活一生都是下去都是一样的话呢，真是幸福了，对不对啊？所以各位做丈夫偷偷告诉你啊，妻子很容易赢过来的，你很容易赢她的心的，你只要爱她就够了。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不了解的话， 这个妻子觉得被忽略了，伤心的女孩子有的时候会哭，对不对啊？所以在哭了，那丈夫回来哭什么？你更伤心的，没什么事情哭什么，真讨厌。你如果讲得出话的话，就说我觉得你不爱我。哎呀，丈夫气死了，我怎么不爱你？怎么可以说我不爱你啊？还大骂你一顿，所以你就更伤心了。各位丈夫，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他在哭，不论是为着什么缘故，你过去把他抱住，亲亲他，你用行动让他得到安慰，让他觉得被安慰、被安置，有安全感。他的可能是不是你的缘故，其他的人冤枉他的话，他也觉得有一个配偶了解他。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讲到丈夫，你们要照着知识跟妻子同住，你们要了解你们的妻子。所以上帝造的时候原来是那么美丽的，这个男人比较粗线条，把手比较多，要来做什么？要做什么？刚才讲的三样事情啊，修理，要来照顾，要来看守，要保护他，对不对啊？要得带给他安全感。所以上帝造的是非常美丽的，女人有她的生命力比较强势，可以帮助男人，有的那个身体方面比较强壮，所以你可以保护。不是像现在有一些人说弱肉强食嘛，我比他大，所以我就可以打他，可以欺负他嘛，对吧？所以在北美 domestic violence 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止在白人之中，不止在黑人之中，现在在很多的中国人家庭有同样的问题。不过中国人平常不要讲，所以就自己在那里受苦。幸亏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头呢，是有一些 shelter， 是有一些可以保护你的地方，你可以打电话去，有人可以保护。如果那个情况呢很恶劣，会受伤的话，千万不要在那里忍受被伤害。可能这种人今天不会在这里啦，所以他听不见啦。但是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打电话求救，叫警察。很多在家里对家里人很凶的人呢，其实自卑感很重的，他看见 authority， 他看见警察来的话，他就变成小老鼠的，他就乖乖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啊，在那个无知之下来受苦。不过无论如何，这个 domestic violence 就是因为不了解，以为强壮的可以欺负小的，但是刚刚相反，强壮的是要保护比较幼小的，这个是上帝原来的创造。但是这么美丽的创造，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问题呢？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创世纪第三章，这个反对者，坏的天使，不听上帝话的天使，现在变成反对者，反对者就是魔鬼的意思啦啊！反对者来了，因为上帝最爱的就是人，上帝在人际关系第一样造的就是夫妻的关系，所以魔鬼要破坏的，就是上帝看为最重要的，破坏人，破坏夫妻的关系。魔鬼的办法是怎么样讲呢？是怎么样做？第一样事情，第一样他所做的，就是让人对上帝的话起了一个怀疑。神岂是真说？上帝真的这样讲啊？当夏娃上当了，夏娃说：“可能哦，可能。”上帝不是爱我们哦，为什么上帝有一些东西不让我们吃的？他可能不爱我们。像上帝的话有一个问号，上帝的爱有一个问号，夏娃就上当了。所以魔鬼就进一步，魔鬼蛇对女人说啊，所以当他讲了神岂是真说之后，夏娃就回答啊，回答说上帝不是什么都不让我们吃，只有园中间的那一棵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让我们吃。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夏娃会站在这棵不可以吃的果子前面？为什么？因为他站得很近，因为等一下会采来的嘛，采来吃的嘛，所以他站得很近。为什么他会站在那里？哎，很多小孩子是不是这样子啊？你告诉他说这个不可以摸，他就故意越走越近，对不对啊？真是人性啊！告诉你不可以做的事情呢，就偏偏要做做试试看，对吗？所以夏娃可能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回答说：“园当中这棵树，
其实在第二章的时候有讲到园当中是一棵树，那棵树叫做什么名字？是不是生命树？第二章讲到园当中的是讲到生命树，另外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另外一棵是分别善恶的树，所以讲明是园当中的是生命树。现在夏娃把园当中的他的注意力呢，就在这个不可以吃的事情上面了、啊，这夏娃所做的。所以魔鬼当然就知道他上当了，所以魔鬼就讲了：“你们不一定死啊。”夏娃就被骗了，你们不一定死。所以夏娃做什么事情呢？夏娃就用他的眼睛来看，夏娃用他的眼睛来看，哇，这个果子好做食物啊、哦，可以吃的啊，又是悦人的眼睛啊、哦，我看起来很好看哦，哎，又可以叫我有智慧啊、哦，是可喜爱的。他就摘下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我以前常常觉得说很冤枉啊、哦，因为在新约的时候呢，把那个责任给亚当，那明明是夏娃犯法嘛，明明是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夏娃去采来的。然后他吃了，然后给亚当。所以我的想象中呢，就是夏娃吃了之后觉得很好吃，他就说：“亚当啊，亚当，亚当，你在什么地方？要过来哦，我这里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啊。”我想象中是因为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我什么时候才发现呢？我们的中英文圣经出版了之后，我才发现。有一天我在读这个，一边中文一边英文的嘛，啊，我在读英文的时候，我说：“哎，奇怪，这里好像多了一些东西，中文没有的。”所以我去看看中文，哎，证实是没有，多了什么东西啊？英文 Who was with her， 在原文是有一个字，就是站在旁边。所以原来亚当在什么地方？亚当在夏娃的旁边。那现在整个情况就不同了，现在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个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当魔鬼在跟亚当在跟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亚当在什么地方？亚当就在旁边，对不对？亚当应该做什么？他应该来安置修理看守，他应该做什么？所以魔鬼在问的时候，亚当应该做什么？亚当应该说：我亲耳听见上帝讲的。夏娃有没有亲耳听见上帝讲？我们不晓得，因为圣经没记载，但是亚当有听到，对不对？亚当应该来看守，应该来保护，应该来服侍他的家才对，但是他没有啊，他应该带来安全感才对，但是他没有，没讲话，没讲话不可以的哈、哦，应该讲的时候不讲不可以的，所以亚当错在这里了，他没有做什么事情。当魔鬼说你们不一定死的时候，亚当应该说什么？一定死，我听见上帝这样讲的，一定死的。他应该怎么样保护夏娃？应该就把他拖着走了，不要跟这个坏蛋讲话了，对不对？是不是？亚当有没有这样做啊？没有。为什么夏娃在这个不可以吃的树前面，亚当也在那里啊？做什么？可不可能他也在想说：哎，这个很好看哦，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吃啊？对不对？所以亚当就没有尽他的本分啊，他站在那里，当夏娃要采的时候，哎呀，这个是会死的，全世界只有两个人的、啊、那个时候啊，为什么亚当没有拦阻他？如果一个孩子要拿一杯毒的东西喝的话，你会怎么样啊？哇，你如果赶不及，你就一手把它打掉，对不对？是不是？你一定会尽所有的力量拦阻的。但是亚当做什么？什么都没做。所以当夏娃拿来吃，亚当没有说：哎呀，不可以吃啊，没有啊。亚当是看着他吃，可能看着，哎，吃了没死啊，还好啊，所以呢他也觉得可以吃了。所以亚当没有尽他应该尽的责任，罪就归给亚当了。为什么在新约里头都讲到死是从一个人进来，在亚当里人人都死了，对不对？罪归给亚当，因为他是负责任的，上帝放他在一个负责任的地位，他没有负责任，糟糕了。就像今天美国人很喜欢告来告去，对不对？ 所以呢告你的公司，你在公司上班，他告你，你说我不知道啊，我不是老板啊，啊，他不告你了，他去告你上面那个 boss 的，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是上面的 manager 告诉我做的、啊，所以他也没有责任啊，所以一直告到 CEO 啊，那 CEO 就 the buck stops here 了，没东西去了哈、啊，对不对？所以他就负责任呐、啊，所以带头的人是负责任的意思，家庭有问题是带头的人。那个责任，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魔鬼所用的办法是什么？很简单，魔鬼所用的办法今天还在用。你们不一定死，上帝的话有一个疑问。今天有多少人，上帝的话有很多的疑问？上帝岂是真的六天创造天地吗？我们的读书不是说几千万年吗？为什么是六天呢？我要问的就是，今天我有跟年轻人讲到这个算时间的问题。现在没机会讲，但是呢，我要问的是，上帝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吗？我在吗？如果我们都不在，我有什么智慧来问上帝说我不信你是六天造的，对吗？只有他在。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疑问，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原来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全能的。所以当我们对他的话起了一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上当了，魔鬼就可以进来了。亚当夏娃看见这个食物好做食物，看这个果子好做食物，肉体的情欲有没有看到？又悦人的眼目，眼睛的情欲有没有看到？又是可喜爱的，可以给我有智慧，今生的骄傲。魔鬼所用的方法还是同样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还是同样。因为为什么还行得通呢？我们还上当，所以他还用同样的办法来欺骗我们。糟糕了，现在问题是怎么样呢？他们眼睛明亮了，自己分别善恶了，而自己不听上帝的话了，就自己这样做了。结果什么事情呢？结果彼此推责任。上帝问亚当说，为什么你不听话？亚当说，你所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今天在我们家庭里头有没有推责任？所以丈夫就推去妻子。夏娃呢？夏娃也推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情？女人说，那个蛇引诱我吗？ The devil made me do it、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上帝有没有说，好了好了，算了算了？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了。个人要负责任的，亚当要负责任，夏娃要负责任。蛇可以引诱，但是他可以不听，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可以怪社会，不可以怪这些诱惑的东西，我们自己要负责任。所以结果呢，上帝告诉女人说，魔鬼跟女人要彼此为仇，魔鬼的后裔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后裔，要伤魔鬼的头。啊，这句话呢，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总是看到的，魔鬼跟女人彼此为仇，魔鬼要伤害女人。所以今天在各种的社会里头，有没有看见女人受很多的苦？为什么？现在了解吗？魔鬼要与女人彼此为仇，所以他利用男人，他利用其他的女人来伤害女人。其实呢，我们只是被利用的，被魔鬼利用的，被魔鬼利用的到头来也被魔鬼所伤害，很可怜。然后呢，上帝在同一个时候也给我们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女人的后裔要压碎魔鬼的头。女人的后裔单数的哪一位啊？哪一位是女人的后裔啊？我们都是男女人的后裔，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所以为什么魔鬼要与女人彼此为仇呢？你了解吗？因为将来魔鬼会被杀害的，被压碎他的头就死了嘛，啊，是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看见世界的环境这么恶劣，对女人这么不公平的时候，你就了解了。那怎么办呢？上帝还告诉女人说，我要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今天虽然医药这么发达，但是生孩子是不是还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对不对？还是很危险的事情。有一些时候生孩子的过程就带来癌症， 就带来血压高，就带来很多的后遗症，还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来看见，不但是生养的痛苦，还有加多一样，这样是什么？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今天我们看见的恋慕，恋慕好不好？圣经告诉我说，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我们以为恋慕很好啊、哦，但是其实不是啊、哦，因为这个字在下面那一节呢，在创世纪四章第七节也用同一个字，罪会恋慕你，罪恋慕你好不好？就是罪会把你缠住啊。所以今天因为这个人所做的错误的结果所带来是什么呢？不但女人的生产的痛苦，而且女人会缠住男人。有没有看见一些广告啊？你用这种的香水你就可以缠住男人，有没有见过啊？穿这种衣服你就可以缠住男人，有没有见过啊？对不对啊？好可怜，本来不是这样子的。男人呢要管辖了，要管辖管你的。所以今天男人要管女人，这都是错误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当然男人的咒诅呢，也是他说地要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了。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男人也是很痛苦，因为这个地本来自己生出来的，我现在要劳苦了才可以糊口，才可以有饭吃，对不对？我一整天一天到晚要上班，上到65岁也是很痛苦的事情，对不对哈？那老板骂你还不可以还口，对不对？一直到我们归回尘土，有没有办法转变方向？幸亏女人的后裔带来的救恩，耶稣基督是带来的救恩，可以把整个方向转变过来。今天有一些的基督徒，当他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会引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们会读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有没有听过啊？说你做丈夫吗？你要顺服我，对不对？而且呢，妻子也要凡事顺服丈夫，所以我讲什么你就要听我。有没有听过这种的教导？这种的教导是因为圣经读不熟啦。我们看看圣经讲什么，圣经讲什么？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下面说什么？彼此顺服。所以谁顺服谁啊？彼此嘛。所以原来是什么意思？顺服跟爱是同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你的男朋友啊，你请他过来吃饭，那你是要煮什么东西给他吃？你是想说我喜欢吃什么，是不是这样想？还是想说他喜欢吃什么，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妈妈爸爸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们，他们第一次过来美国度假的时候，我一边在铺床给他们睡的时候，哇，我一面就觉得很多的爱，我在铺这个床呢，是很多的爱在铺。另外一方面，我头脑在想，我妈妈喜欢吃什么，我爸爸喜欢吃什么。因为爱，你就会迎合他，你就顺服，对不对？所以爱表现出来就顺服，顺服就表达的爱了。顺服跟爱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两方面彼此顺服，有一个 umbrella， 有一个大前提，在什么范围之内？敬畏基督，在耶稣基督的范围之内彼此顺服。所以如果你的丈夫告诉你说，哎，隔壁那个人很可恶，你去打他，你要不要去？不要，因为那个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范围里头，对不对？耶稣没有叫我们去打人的啊，所以你不可以听。你如果说不是我的责任啊，我丈夫叫我去做的啊，你想耶稣会不会让你过去？就像这个夏娃说，不是我啊，是那个魔鬼引诱我的 啊，不可以，要负责任，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要直接向上帝负责任。如果一个丈夫有这么大胆，说我说什么你要听我什么，他把自己当作谁？上帝。有没有看见？就跟父母亲一样，父母亲有这么大胆说，我说我不许你做你就不许做，是把自己当作上帝。同样的，丈夫有这么大胆说，我讲什么你听我什么，他是把自己当作上帝。跟谁的罪一样？有哪一位是不要把自己当作上帝的？撒旦魔鬼，对不对？ 他要跟上帝一样高。所以这些就是圣经从头到尾的原则，不是单单在这里，从头到尾的原则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是他的天地，他来管理的，他定下律法的，我们每一个人听他，整个圣经就是这样教导。但是这里特别提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他先说在耶稣的范围里头彼此顺服，然后他特别提出女人，这个括弧里头的是原来没有的字，因为这个是一个句，所以为什么不能从二十二节分开，就是这个意思，不能从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那一节没有讲到顺服，因为这是前面的动词在前面，所以是下半句，所以不能在半句开始，必须要在前面开始，顺服那个字是在上面，要当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自己的丈夫如同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啊，所以那个括弧里头就说原文没有的字啊，所以因为是一句连下来，所以我们不可以只在中间就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不可以这样讲，因为那个不是一个句，那个是半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上帝所教导的是彼此顺服，但是特别指出女人要顺服是因为女人讲话很快。那我们在美国中学生不是有考 SAT 吗？对不对？每年的 SAT 的平均呢，都是女生的 verbal 语言呢分数比较高，男生的平均是数学比较高，对不对？所以一般来讲呢，女人讲话比较快。小孩子，你若是女儿的话，可能她还没一岁，她就开始讲话了，是不是？但是你如果第二个生男的，你说怎么这么大还不讲话？原来他只是男的，他可能两岁才要讲话，对不对？所以女人讲话很快，因为你讲得很快就不容易顺服啦，就容易会争吵，对不对？所以圣经特别点出来说，你们做妻子的你特别要注意这一点，那做丈夫的呢特别要注意什么呢？这里说你们做丈夫的怎么样，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因为男人对爱比较不敏感的，一般来讲不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啊，一般平均来讲男人对爱比较不敏感，很多的妻子来找我讲话的时候都是讲到我先生不知道怎么样表达爱，或是说我先生好像不爱我，因为男人通常对爱比较不敏感，所以圣经特别点出来说你们特别要注意的是你要爱你的妻子。圣经没有说你的妻子顺服你你就爱她，没有啊，圣经也没有说你的丈夫爱你你就顺服他，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做妻子的你听妻子的那一边，做丈夫的听丈夫的那一边。有一次我在西雅图讲了之后，那个做主席的弟兄就站起来说啊，今天我们听到说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但是做妻子的要做什么我倒不记得了，那就对了，是不是？听自己应该听的，你们做妻子就听妻子那边，做丈夫就听做丈夫那边。怎么样爱法呢？怎么样爱法？爱不是说让他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爱是要照着真理的。今天下午讲过，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爱法，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如果可以为妻子舍己的话，可不可以洗碗？可不可以 vacuum？ 可不可以换尿布？对不对？有一些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呢，是讲到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做啊，你如果要的话，我天上的星星也可以摘下来给你，对不对？为什么结了婚之后连碗都不肯洗呢？很大的问题啦啊！所以舍己，耶稣基督的爱是为教会舍己，为教会舍己，不但如此，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这个荣耀的教会，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什么意思？基督爱教会的时候是把教会培起来，培养起来，让它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没有病，没有这些皱纹这些东西。丈夫爱妻子是要让妻子得到栽培，得到培养，让它成为一个荣耀的人， radiant，一个荣耀的人，这个字非常美丽，发光的。所以各位做丈夫的，你要知道你爱你的妻子爱的对不对，你只要回头看一看就晓得啦，你的妻子有没有发光。一个被爱的女人是会发光的，你晓得吗？你可以看得出来的。 一个不被爱的女人是很可怜，她的脸就没有光彩了，是不是啊？你们下次注意看，那个不被爱的女人，她的脸皮就没有光彩。一个被爱的女人，不论她多老，她都还是有光彩的。这个是原来的设计。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可以回去原来的设计，我们不需要再跟做刚才我们所讲那个错误的啊，那个做错的事情之后所带来的缠住跟瑕疵，不必要。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重新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这里讲到基督爱教会，讲到没有人恨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照顾，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二人成为一体，对不对？二人成为一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如果爱的话呢，你就会顺服，你如果顺服的话，你就表达你的爱。所以在基督的范围里头彼此顺服，有一些事情是圣经讲明的，有真理的原则。比如说刚才我说，丈夫如果叫你去打隔壁那个人，你千万不要去哈，因为耶稣不叫我们打人的，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些不关真理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要买的家具，你要绿色、红色、蓝色，什么颜色？这个不关真理。上帝所在的造的彩虹是什么颜色啊？什么颜色都有，所以什么颜色都可以。那这种不关真理的事情上呢，做妻子的顺服你的丈夫，表达你的爱。你说他色盲，他什么都见不到。所以做丈夫的呢，你就爱你的妻子，你就说我看得不清楚，那你觉得什么颜色是好呢？好，你照着你所喜欢来做，对不对？那这种的关系就很美丽了。有一次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就是来问我说，我们要油漆这个墙啊，那我要蓝色的，他要粉红色的，那总有一个人做决定吗？那怎么办？我说两个颜色都可以，因为上帝没有说哪一个颜色比较好，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不关真理，两样都可以。但是因为你爱你的妻子的缘故，你就问他你喜欢什么颜色。那妻子因为你要顺服你丈夫的缘故呢，要表达你的爱，你就问他你喜欢什么颜色。他说的怎么样可以，还是有人做决定啊。但是当你互相推来推去，照做你所要的，照做你所要的，你们无论有什么颜色，两个人都很高兴，对不对啊？结果呢，照着这个丈夫所要的眼神呢，这个妻子也觉得很高兴啊，因为我是让我的丈夫觉得快乐，对不对？如果照着妻子所要的眼神呢，这个丈夫也觉得很高兴啊，因为我爱我的太太，他觉得高兴就高兴了，对吗？相反过来，如果我们坚持我要这个颜色，他坚持那个颜色，所以无论你有什么颜色，两个人总有一个人不高兴了，对吗？所以有一些日常生活里头不关重要的、不关真理的事情，那我们呢就彼此顺服，你就会发现你的生活就很美丽了。我们就不需要争来争去，丈夫是做妻子的头是对的，圣经是这样讲。但是头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做头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所以要服侍的意思。所以圣经里头做头的不是说我是做 CEO 哈，我坐在这里，你咖啡过来我就喝，你要我签字你就拿过来我就签字，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头做头的是要做众人的仆人。那这样子呢，你要不要你的丈夫来做头啊？真好，对不对？是吧？他就做众人的仆人，他来服侍这个家，原来要他做的就是这样子了。所以既然他这么爱这个家，他这么爱你的话呢，你当然喜欢顺服他了，对不对？所以上帝所造的是个美丽的关系。这里呢特别讲到基督与教会，我们看看夫妻的关系怎么样可以反映基督与教会呢？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不是你生来的，对吗？是不是你生的？不是啦。你怎么样得到这个妻子或是丈夫呢？你做一个决定，意志上的决定，对不对？你怎么样成为基督徒？不是你生来的，是你做一个意志上的决定，你说我要，对不对？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在北美举行的婚礼呢，他有两句话问你的。他第一句问你说 Will you 你的 will 你的意志是不是这样决定。第二句话问你 Do you 你是不是这样做。有没有看见？所以你要信耶稣的话呢， 同样的，你要成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教会是耶稣的身体，你要与耶稣联合的话呢，必要你要 will， 你的意志要决定，我要这位宇宙的创造者，我要回归我生命的源头。第二样，你要 do， 你要执行，你要做起来。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圣经把婚姻来反映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既然这样子呢，我们是意志决定的话，你就要继续用你的意志来栽培这个关系，用你的意志来保护这个关系，不容许任何的东西来影响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同样的，一个基督徒，你要用意志来保护你与基督的关系，所以你要勉强自己定时间下来读圣经，不要等到有空才读，包里没空的啊。所以我们要定下先做的事情才可以做。所以你可以告诉自己说，你如果喜欢吃饭的话，我们中间有一些男人，好像我丈夫早上要吃东西，我早上可以不吃啊，我可以整天不吃到下午四点我才会知道饿，但是他不是，他一下子就会知道饿啊。所以那种人呢，他可以告诉自己说 No Bible, no breakfast， 我如果没有读圣经我就不吃饭了啊。但是我们女的呢，啊，你起来的时候就赶快要洗脸啊，梳头发，对不对？你可以贴一张在你的镜子前面啊，还没有读圣经就不梳头，用什么事情你喜欢做你要做的事情勉强自己，提醒自己不要上魔鬼的当，因为魔鬼不想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会拦阻我们读圣经。不是我们懒惰而已，我们还有一个反对的力量在那里，不要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再去帮助人家信耶稣了，对吧？所以信耶稣跟夫妻的关系是有很多的平衡，所以圣经特别用夫妻的关系让我们了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要用意志来栽培这个关系，用意志来保护这个关系。你要决定，爱是一个决定，你结婚的时候做一个决定啊 I do 做一个决定。所以现在你也是要决定我要爱这个人，我要用爱来保护他，我要用我的意志来保护这个关系，我要用我的意志，我不可以说啊，我碰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啊，但因为经不起那个诱惑，情不自禁，有没有人讲这种话？情不自禁，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掉下去了啊，不可以，因为我们要用意志来保护这个关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婚姻才是爱情的开始。所以结婚之后呢，继续的来啊保护这段的啊关系。我们有一次在飞机上，那么这个飞机是飞去西雅图，那我们刚刚要去西雅图的时候，然后那一次我们 upgrade 啊，我们被升级了，去那个商业舱啊，所以那个位置比较舒服。那我们在飞机上没什么事情，我们在谈话的时候，我们就手牵着手在谈话，那个航空小姐就过来跟我们讲笑话，她说哎，我们有 FAA 的规矩啊，在飞机上不可以拉着手的啊。然后她就问我先生，问我丈夫说啊，这个是你的女朋友还是你的妻子？所以何医生就说她是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妻子啊。所以那航空先生说，你们结婚多少年？他说三十几年了。他说很奇怪，为什么三十几年你还会搓着手呢？所以我们就解释给他听啊，为什么你还可以更加的比以前更亲爱，因为我们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的爱，我们是连在爱的源头，所以我们的爱是在一个不会变的永恒的爱里头。耶稣基督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不会变。讲到变，我有太多的故事是变。在澳洲有一个女人，她很伤心地告诉我说，她跟她丈夫谈恋爱七八年之后才结婚，但是当她一到澳洲已经分开九年的时间了啊，那孩子十一岁，等啊等啊等啊，昼昼夜夜跟孩子讲，哎呀，爸爸就很快会把我们申请到澳洲去了啊！他读完书找到工作就把我们申请，所以这个美梦，很漂亮的梦，整天就告诉孩子。一到了澳洲，丈夫说，房租你付一半，我付一半啊。那我们家用的、煮饭的钱呢，你付一半，我付一半。但是家里你负责啦，小孩子你负责啦。啊、这个女人说，我刚到这里，我英文也不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我怎么办？所以结果他就做一些出工了，要付嘛，对不对？他非常的伤心，他说当初他跟我讲的话我每一句都记得，为什么他会忘记了？变了，变了。耶稣基督的爱是永远的爱，不变的爱，只有这种爱，我们的爱如果建立在永远的爱上面，那才担保不变。这种会变的，我听过太多太多伤心的事情。另外一个根本更好玩，这个丈夫不要这个妻子跟他的儿子，三岁的儿子，为什么？他说你们缠住我，我要去追钱啊！所以拖住你们的我跑得不够快啊，所以他就自己去追钱了。所以这个妻子非常的伤心，幸亏他后来信了耶稣。他说以前我也是看钱非常重要，现在我知道人生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事情。那天他受洗的时候，他要我在的时候受洗，所以就因为他说我在那里的时候他特别高兴啊，所以我离开之前一天他受洗，受洗的时候他就做见证，一直讲一直流眼泪。他三岁的儿子从后面拿一张纸巾来给妈妈，太感动人了，这么可爱的孩子，爸爸怎么说你们缠住我。他告诉我说爸爸也不高兴，这个丈夫也不快乐啊，因为他一直要追钱了，也是追不到啊啊！所以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人生有很多东西比钱更重要，所以千万不要去追错，追错之后呢，以后你追到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是一场空，没有用的。当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爱是更重要。当你有一个爱的窝，你有一个真正给你配，跟你配在一起爱你的配偶的话，没有钱也没关系，我们一起去应付这个没有钱的环境。我们可以这个人找工作，或是那个人找工作，或是两个人找一个人找半个工作，我们也可以过活，对吗？但是当我们找错了东西，我们一直在追钱，我们就没有保护我们意志所决定的这个关系的话呢，到头来会后悔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原来是有一条路可以回头。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再给各位一个机会，你如果今天还没有请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们下午给各位的祷告，你还可以做一个决定，我要耶稣基督来做我个人的救主。你承认他是谁，你承认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做了什么，你承认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的罪就是不理想啊，你记得啦，打球打下去跳下来的时候没有原来那么高，所以后来就会死掉了，对吧？我的生命不理想，耶稣基督就承担了不理想的结果，死亡。我承认耶稣为我而死，承认耶稣的立约的血，他的血是一个立约，是一个 contract， 今天还有效的。承认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些都是历史上的事情。然后你做一个决定，你做一个决定，我诚恳地请求你，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一生。各位已经信耶稣的基督徒，耶稣是不是管理你的一生？要不是的话，哎呀糟糕了，你自己管一定就胜不过魔鬼了。魔鬼好厉害的，他是光明的天使，上帝给他很多的智慧，上帝没有因为他不要听从上帝之后就把这些东西拿回去，所以魔鬼还是美丽的，还是非常聪明的。但是现在他是用他的美丽，用他的聪明来反对神。所以你是不是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管？你如果保留一个角落说，哎耶稣啊，哎我懂得怎么样做生意的，你没有做过生意你不懂啦，啊生意呢我自己管好了，你就会在生意那方面出事啦，因为魔鬼就在那里攻击你。耶稣管的东西魔鬼没办法赢过，那我管的也魔鬼就可以赢过了。如果你说哎，那教孩子我懂啦，我自己教就可以了，耶稣你这个不需要管了，我们就会在教孩子的事上有问题啦，因为魔鬼就会攻击我们。所以各位信耶稣什么意思？既然你是创造我的，当然你比我聪明啦，你来告诉我生命怎么样处理，你来掌管我的人生。然后你说对不起啊耶稣，我以前就是自作主张啊，所以请你赦免啊，因为自作主张所以达不到标准，所以叫做罪，不是你偷东西叫做罪，不是， 是没有理想，不达不到理想叫做罪。对不起耶稣，我自作主张，我以为是这样好就这样做，但是我的好没有达到你的标准，所以我有后悔的事情，请你赦免。从今以后呢，我要听你的话了，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照着你的应许给我永生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耶稣，你的生命是永恒的，他把他的生命给我，所以耶稣生命进来，永生就开始了。永生不是等到死后，永生是现在，你一接受耶稣的生命，你就有永恒了。给我圣灵，耶稣基督的灵，他住在我里面教导我，因为他是真理的圣灵，他就让我了解真理，我就懂得怎么样爱了。因为爱必须要照着真理，还有你说照着圣经所应许的，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都给我，可以给我，我们家里就充满着爱。你还可以为着家中的其他人祷告，求你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信靠你，享受你的爱，带领我的前途。最后，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才可以祷告。所以我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的名也是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在他的范围里头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不是乱祷告啊，我们是照着上帝的话来祷告，因为他的旨意是最好的，他知道什么是最好，所以我们祷告是愿意照着他的意思来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就是真诚的意思，我是真诚的，耶稣你是可信的，所以有双重的意义。是这个希伯来文很简单，所以广东人说省三所语，那是很近啊，那是一半的意思，诚心所愿啊，是我这方面我是真诚的。那还有另外一方面，耶稣你是可靠的，还没有办法讲出来，所以阿们的意思呢就包括两方面，好吗？我们现在就一次闭着眼睛，让我们隔壁的人不需要觉得害羞，他可以做自己的决定。然后呢，你就跟我一句一句的讲，我们现在就开始。基督徒，请你再一次肯定你已经所信的，然后我们一直讲的时候，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让他们也可以大胆的跟耶稣讲话。我们现在开始。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我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一生。求你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从今以后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圣灵带我进入真理，给我你的平安喜乐，让你的爱充满我的心，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信靠你，享受你的爱，带领我的前途。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